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6号礼拜五，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表示美国对基辅的支持如果出现缺口，欧洲将无法填补；普京说华格纳首脑空难是机上手榴弹引爆所致；华府官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基本确定会在11月的 APEC 峰会见面；内战加剧，叙利亚军校遭无人机攻击，至少百人死亡；拜登政府将再次驱逐非法入境的委内瑞拉人；拜登将使用川普任内的资金扩建南部边境墙。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大约50位欧洲领导人齐聚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举行一场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与会的国家同声强调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并没有变化。但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如果华盛顿减少了对基辅的支持，欧洲将无法填补期间的差距。博雷利说，乌克兰需要欧盟的支持，同样亦需要美国的支持。至于欧洲是否能够填补美国留下的缺口，他直言欧洲当然没办法取代美国。同样前往西班牙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美国明年的总统大选和选前的政治论战可能会削弱华府对基辅的援助，这个令他感到担忧。泽连斯基表示，虽然拜登总统已经就华府的支持对基辅做出保证，但亦坦承美国目前正进入艰难的选举时刻。据俄国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今年8月死于空难的佣兵集团华格纳首脑普里戈任是由于飞机内部的手榴弹爆炸所引起，而不是遭到导弹袭击。当日普京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边说，调查人员在空难遇难者遗体入面发现了手榴弹碎片。近日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向他报告这件事。普京表示，当时飞机没有受到外部影响，这个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但他并未针对手榴弹为什么会在机上引爆一事提供更多细节。普里戈任在今年6月对莫斯科军方领导阶层发动武装叛变之后，一度成为普京执政20年间面临最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外传克里姆林宫为了报复华格纳进军莫斯科，因而策划这一宗坠机事件，但是遭到克里姆林宫的驳斥。礼拜四，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匿名美方官员说，目前华府已经相当确定拜登总统将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会面，以稳定双边关系。而白宫亦已经开始为会议做准备。报道引述美方官员的话讲，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双方希望透过 APEC 会议重置互动机制。另一名美方高层官员就表示，拜登期望能够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但目前仲未有任何落实计划。美方官员说，会面计划将等待中共外长王毅在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访美的时候进一步讨论。据叙利亚内战监督团体与官员礼拜四表示，该国中部荷姆斯省一所军校礼拜四在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突然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至少100人死亡。 而在无人机轰炸现场前，叙利亚国防部长才刚刚离开。路透社指出，这个是叙利亚军事机构历来遭受的最血腥的攻击事件之一，而且在陷入内战12年的叙利亚使用无人机作为武器来进行攻击，亦是前所未见。叙利亚国防部礼拜四在声明中表示，事件造成平民与军事人员死亡，并提到是恐怖组织使用无人机发动这一宗事件，但这份声明没有提及任何组织，目前亦都没有组织宣称犯案。而事发之后，叙利亚政府军全日对伊德利布省的反抗军掌控的区域展开疯狂的轰炸。礼拜四，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针对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境的委内瑞拉人，美国将重启驱逐行动，这个是当局遏制美国边境移民危机的努力之一。当前拜登政府正面临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潮，美国八月全国非法移民逮捕人数已经达到304,162人，创下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最高数字。近年来，逃离委内瑞拉经济和政治动荡的人数急剧上升，亦为这个问题火上加油。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近年来约有770万名委内瑞拉人逃离祖国。马约卡斯说，华盛顿和委内瑞拉已经达成协议，将遣返以非正规方式抵达美国南部边境不符合救济条件的委内瑞拉人，而新政策会即刻生效。近日，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似乎出现了变化。据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华盛顿将利用川普时期的资金以扩建南部边境墙，阻止当前创纪录的非法移民入境。这个延续了川普总统在任时期的一项标志性政策。不过，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礼拜四对这件事表示，这个建设项目是在上届政府期间就已经拨款，法律要求当局使用这些资金。他强调，我们虽然要求国会撤销这一笔资金，但国会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唯有遵守法律。而国土安全部礼拜三亦在一份公告中宣布，这个部门将暂缓执行26项联邦法律，允许在非法入境率很高的德州斯塔尔县建造边境墙。为了应对不断涌入的非法移民，上个月白宫已经增派了800名士兵前往南部边境，协助部署在边境的2500名国民警卫队。普京扬言恢复核试验，泽连斯基说俄会再攻他国。诺贝尔和平奖由伊朗人权运动人士穆哈马迪获得。美国缩编特战部队，转投常规部队应对中共威胁。涉性侵数百人的南加大校医死在屋企。川普要求法官驳回联邦选举案诉讼。五角大楼正在开发 AI 工具协助美军抗共。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提到，如果俄罗斯受到核武攻击或者生存受到威胁，俄罗斯有可能使用核武。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丁6号表示，俄国正考虑撤销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时候表示，虽然华府和欧洲国家出现了政治风暴，但他对美国和欧洲继续提供财政支持仍然充满信心。他还提醒欧洲各国，如果乌克兰未能够成功反击俄罗斯，令到俄罗斯在当前状况停战，那2028年就会成为另一个关键时刻。等到俄罗斯重新建立军备之后，就会开始攻击其他国家，好似波罗的海国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6号宣布，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正在坐监的伊朗女权与人权运动人士穆哈马迪获得殊荣。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颁发给白俄罗斯人权运动人士毕亚利亚斯基。 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以及乌克兰人权团体公民自由中心。今年诺贝尔奖首个奖项医学奖二号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公布，三号宣布物理奖，四号揭晓化学奖，五号公布文学奖。今日宣布的和平奖是唯一在挪威奥斯陆颁发的奖项，压轴的经济学奖则在九号揭晓。今年诺贝尔各奖项奖金是1100万瑞典克朗，如果有几名得奖者共同获奖的时候，他们会分享这一笔奖金。美国战略将从中东反恐作战转型为应对中国威胁。五角大楼计划裁减陆军特战部队规模，将更多资源投入和等量对手冲突时所需要的常规部队。《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军准备从特战单位裁减大约3000人，相当于10%的特战部队员额。连打遍从越南丛林到巴格达小巷，专为美国执行各地最危险与机密任务的六扁帽突击单位都难逃裁员。裁减特战单位有助于美国陆军重新平衡，转为发展大规模传统地面部队，以因应日后可能在亚洲作战。同时亦能够减少陆军在就业市场活络期间招兵不易的压力。美方官员表示，最终的裁减行动还要等待国防部长奥斯丁签字。官员表示，随着美国将目光更聚焦和中国的所谓大国竞争，一些抉择者认为高度专精的特战部队需求性降低，偏向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可能和匹敌对手发生冲突的时候所需要的常规部队。南加州大学妇科校医丁道尔被控性侵患者，他的律师5号表示，丁道尔被发现死在屋企。丁道尔被控在2009年到2016年期间，在南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多次对失去知觉的病人伸出狼爪。校方同意支付超过10亿美金和解金给几百名指控他的女性，但76岁的道丁尔仍然否认指控。他曾经在2019年自称无罪，之后交保获释，法院一直未确定审理的日期。杜丁尔被控在30年职业生涯期间，趁体检的时候性侵几百名女性病患。数以千计的患者控告南加大未充分回应针对丁道尔的控诉，指称校方明知丁道尔的行为，却允许他继续接触学生。南加大直到2016年才调查丁道尔，他还根据一项同校方达成的友善协议获准退休。南加大时任校长在200名教授要求为这一宗丑闻辞职的压力底下，在2018年落台。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四向法官提交动议，要求驳回司法部在2020年美国大选干预案中对他的全部指控，理由是他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之前的所有言行都受到总统豁免权的保护。当局在该案中指控川普参与了一项欺诈美国、阻挠国会对选举人票进行认证的阴谋，以及一项反对投票权和计票权的阴谋。川普的法律团队写道，首先起诉书中指控的被告的每一项行为都发生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而且根据检方的讲法，这些行为都和联邦政府的一项职能有关。川普的律师还指出，在1月6日事件之后所受到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参议院判定川普无罪，而司法部在这件案件中却因为同样的行为对川普提出了刑事指控。川普的动议提交给了负责审理这一件案件的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查特坎，他最近拒绝了川普提出的另一项动议，即要求他回避审理这件案件。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加快开发人工智能 AI 工具，帮助驻印太的美军对抗中共威胁。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星期四对彭博社表示， AI 可以帮助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诺上将解决一些他最担心的问题。印太司令部正专注于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希克斯表示， 正在开发的 AI 平台可以促进指挥官和部队的联系，并增加他们一次可以分析的数据量。他说，五角大楼已经有800个 AI 项目正在进行，明显加快人工智能的开发工作。上个月，希克斯在防务新闻主办的会议演讲中亦都表示，美国将开发几千套海陆空 AI 系统，力求小巧、智能、低成本。今年八月，希克斯仲领导成立了生成式 AI 工作小组，在分析和整合国防部的生成式 AI 工具上，这个小组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台湾军事专家揭中共军机阴谋，南洋续集，徐州婚礼场地被漏夜搬空，史上头一次美 F-16 击落土耳其武装无人机，同美国角力。集章访越预订800客房，伊朗人权女活动家沃洛贝尔和平奖现身陷监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7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神韵艺术团和纽约飞天学院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在美东时间10月6日星期五晚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联欢会将会展示神韵精湛绝伦的舞蹈技巧，超世界水准的演出。在留言区有指定的 link， 点击就可以直接收看。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一架在台湾海峡中线以西 M503 航班路线飞行的中共军机，被发现有不寻常的动作，隐藏在一架民航机下面飞行，引起专业人士和台湾方面的警觉。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指出，这是中共对台湾的一种军事上的新试探，并且狠批中共将民航机作为人肉盾牌，这种所作所为非常卑鄙，令人不齿。9月24日，军事粉丝团台湾 ADIZ 在 Facebook 发文说，当日上午8点半，他们侦察到中共一架运九通讯指挥机由南向北飞行，当在海峡中线以西 M503 航班路线飞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和香港飞往上海浦东的国泰航空 CX-366 的航机位置重叠。军事人士分析，这极可能是共军以民航机掩护军机的方式，企图混淆台湾侦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中将10月5日对事件作出详细解读，揭开共军背后的目的。张延廷指出，所谓的飞机位置重叠，就是两架飞机是在上下垂直的方位，民航机飞得高，军机飞得低。在雷达上看的话，两架飞机在同一个经纬度，它就变成重叠了。由雷达上来看是同一个光点，两架飞机看起来是一架飞机。这种方式不单止在民航机下面隐藏一架，甚至可以隐藏多架，在雷达上看起来也是一架飞机。张延廷表示，问题最关键在于军机不可以飞行民航航线，国际航线只有国际民航班机才能够飞行，军机不能够使用，军机是受到空军战术管制的。他说，桥是桥，路是路，搞得很清楚，他军机怎可以过去？张延廷认为，中共军机经常滋扰台湾，但是隐藏在民航机下面的行为以前很少见到。他分析，中共方面这样做可能是一种军事上的试探，故意来这样的一个动作，探测台湾的反应。他推测，共军而家系用一架通讯指挥机做测试，咁样以后就一步一步嚟，可能会采用战机，亦都可能多架战机。佢可能用50架、100架嚟做，上演空中嘅木马屠城机。张延廷提醒，唔能够完全排除可能性， 所以台湾要好谨慎。在军事方面，宁可将它夸大一些，也都不要疏忽大意。对于采用假冒民航机的方式来欺骗敌方，张延廷说其他国家曾经用过，譬如以色列就成功地运用过两次。一次是1981年的巴比伦行动，目标是摧毁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当时以色列派出8架 F-16 战机，各战机挂有200磅炸弹，再由6架 F-15 战机作为掩护。假冒民航机采取密集编队飞行，在雷达上看来就是民航机的光点。该军事行动成功进行，以致伊拉克到现在都做不出核武器。另一次是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挟持了一架法国航空的班机，恐怖分子将百几名犹太乘客作为人质，以色列派出突击队，亦都是以假冒民航机的方式长途飞行4000公里，以突袭的方式将恐怖分子全部击毙。但是以色列的两次军事行动和共军的最大区别是，以色列只是纯粹扮成民航机，而不是利用真正载客的民航机做掩护。中共的军机隐藏在民航机的下面，实际上是等于将民航机劫持，成为他的人肉盾牌。张延廷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打，因为势必打到无辜的平民。台湾是重要的国际航道，每日通过台湾周边空域的各国航班不下几千架。张延廷注意到，中共军机没有隐藏在美国民航机下面，亦都没有隐藏在日本、南韩等民航机下面，而是隐藏在香港国泰民航机下面，那是有选择性的。更加有分析指出，共军隐藏在其他国家的民航机下面，必然会招致其他国家抗议和谴责，一旦出事引发国际事件，对中共来说得不偿失。而隐藏在国泰航空航机下面，更加凸显出他根本不将自己国家人民的性命当作一回事，真是丧心病狂。其实中共历来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在1948年的国共内战，中共军队围困长春市达到5个月咁耐，为了消耗城里面的粮食储备，中共不准许任何人出城，长期围困之下，长春大约有160,000平民被饿死。而台湾国防部9月30日表示，对于中共军机的做法，国军都能够精准掌握共机的活动，逃不出国军的掌控。继河南南洋音乐节爆出大规模盗窃丑闻之后，跟着徐州一个婚礼场地亦都发生漏夜被搬空事件，消息很快冲上微博热搜。5日有大陆网友爆料，说自己的婚礼统筹公司搭建的婚礼场地漏夜被搬空。该公司负责人戴晓对大陆媒体表示，他们在10月2日晚8点开始搭台，为第二日举行婚礼的新人搭建婚礼场地。3日凌晨3点完工，没想过上午7点就发现整个场地都被搬空。戴晓表示，他们单是组装就用了7个钟头，村民4个钟头就拆晒。他说现场看不到任何搭建的痕迹，草都没有一条，现场一粒螺丝都没有，棚架、电线、道具摆设，还有一些花艺都没晒。他们损失大概10,000多元，影响到后续婚礼现场的搭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到，场地的物品设施被村民卖的卖、抌的抌，可以收拾回家的就收拾回家。经过调查，婚礼统筹公司在附近部分村民家找到部分遗失的道具和设备，但是已经被村民拆卸，无法恢复原状。婚礼统筹公司被迫重新搭建婚礼场地，但是比较之前的场地布置就简单了很多。目前该公司已经报警，事件正在调查紧。这宗事件发生那阵，正值河南南阳音乐节财物大规模被盗窃丑闻持续发酵，很快就冲上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震惊和不理解，都是同一条村架，出出入入都会碰口碰面， 将人哋婚礼布置都搬走，咁太不可思议啦！再讲啊，呢啲布置攞翻屋企有乜嘢用啊？亦都有人表示，咁算系南洋迷笛音乐节续集啦。琴日仲笑紧河南人，谂唔到我哋江苏人亦都系咁样，真系丢架。仲有人嘲讽话，咁系喺度救嗰个音乐节啊！徐州好兄弟帮助南洋解困，亦都有网友话。我老家经济肯定比不上徐州，但是心里面比他们富有，这些人心里面穷啊，老家或者做不到老不拾遗，但是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发生。讲回河南南洋音乐节，有爆料者说，为了这个音乐节，市长都亲自去到车站迎接各地乐迷，好不容易想搞些政绩，结果就搞出一个影响恶劣的集体偷窃事件。不单止政绩可能冇着落，搞唔好仲会连官都冇得做。南洋嘅书记嬲到癫啦，喺内部会议发晒火，起势闹，但系就唔见书记闹完娘亲之后采取乜嘢措施。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硕士赖建平表示：一个社会嘅好坏，老百姓嘅行为举止，佢系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嘅一个体现。大纪元专栏作家黄恰话：中国人想要活出人的尊严，不单只要抛弃共产党无神论，还要找回传统，重建文化，才能够恢复人和人之间的和善友爱。一架美国 F-16 战机10月5号击落了一架飞越叙利亚东北部的美军驻扎基地的土耳其无人机。美国国防部表示，为两个北约盟国发生这种事感到遗憾。当地上午7:30，美军观察到有无人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哈沙卡附近发动空袭。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表示，其中一些袭击是在哈塞克附近的限制行动区 ROZ 内进行的，距离华盛顿军队只有1公里。随后在上午11:30，一架土耳其无人机再进入限制行动区，飞向美军所在地。美国指挥官评估，由于这架无人机距离美军不够1.5公里，具有潜在威胁，出于自卫，于是出动了 F-16 战机将它击落。有分析认为，这是一架类似美国 MQ-9 死神的大型安卡 S 无人机。在库尔德族激进分子承认在一号炸弹攻击安卡拉之后，土耳其最近就加强攻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民兵。安卡拉是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为库尔德工人党 PKK 的派系分支，而很多国家已经将 PKK 定性为恐怖组织。这种事件的发生正正是美国寻求土耳其支持，确保瑞典能够加入北约之际，而安卡拉就极力要求美国出售新型 F-16 战机的敏感时机。而家美军击落北约成员国的无人机，可能会导致华府和安卡拉之间的紧张。不过赖德对外表示，在击落土耳其无人机之前，美国官员已经和土耳其军方做了沟通，并且警告美军有权自卫。他强调，在这件事件没有美军受伤，也没有迹象显示土耳其是故意针对美军。继拜登9月成功访问越南，将美越关系升到全面战略伙伴之后，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在10月底或者11月初访问越南，凸显出越南在美中两国的争夺战略重要性。消息指，目前中越两国官员正在密切筹备，而且中方正要预订当地酒店的800个房间。路透社6号引述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双方正在商讨一份联合声明，该声明将会在访问期间发表，但是当中一些细节引起外界关注。北京当局想在联合声明里面用他的推销命运共同体这个措辞，而越南官员就对纳入这个措辞态度谨慎。消息人士说，如果制定联合声明的文本取得进展，中共外长王毅 预计十月中会到河内确定声明，但是官方仍然没有正式公布习近平会访问越南，所以随时有可能取消或者推迟。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5号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表示，所有外交活动都会在适当时候公布。报道还提到，中方已经派出一个团队前往河内，为习近平代表团安排住宿。中方人员正找紧在首都河内的酒店预订800个房间，这个数字相当于国事访问。习近平曾经两度访问越南，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越南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美国总统拜登9月访问越南，受到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的高规格接待，两国宣布提升外交关系，外界认为这是美国重大的外交胜利。现在习近平亦都要亲自访问越南，想同美国在东南亚角力的意图明显。10月6号，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得主是伊朗人权运动人士纳尔吉斯穆罕默德，而他本人目前仍然在狱中。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为了表扬他反对伊朗妇女受到压迫、促进人权和自由所作出的抗争，授予他这项殊荣。现年51岁的穆罕默德是伊朗著名的人权倡议者和记者，近30年来他致力于争取妇女权利和废除死刑，他多次被当局拘捕入狱，目前因为散播反国家宣传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诺贝尔委员会认为，作为人权活跃分子和人权斗士，穆罕默德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妇女独立而付出巨大代价。他曾经被伊朗政权拘捕13次，定罪5次，总共被判监31年以及154次鞭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边个敢处理许家印的案件？敢是致命的事。中共罕见危机可能启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选，人权组织敦促各国阻止中国连任。赖清德话：若果台湾被侵略，下一个是日本。音乐剧《天安门》在美国开演，歌颂自由，认清中共。犯罪，残疾女孩网上征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提醒大家，神韵艺术团和纽约飞天学院将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晚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联欢会将展示神韵精湛绝伦的舞蹈技巧和超世界水准的演出，在留言区有指定的连接，点击就可以直接收睇，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观察人士认为，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一事将在政治经济领域掀起风暴。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刘梦红早前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同西方房地产市场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物，政府放手给房产涨价，但禁止房价下跌，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规律，结果导致房地产商卖不出房屋，没有资金回笼就不能够交土地使用费给政府，亦交不到所得税和增值税，于是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刘梦红说，现在爆煲的房产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中国排名前50名的大房地产商大多数都资不抵债， 以后可能还有更多惊雷，会有严重后果。首先会影响银行。刘梦红说，恒大2000多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由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五大行担保，它爆煲肯定会冲击到银行业。一旦老百姓对银行信心动摇，要去拿钱的时候，发现银行将居民存款贷了给那些房地产商，而房地产商又资不抵债，还不到钱，结果百姓随时可能血本无归，金融业亦被冲击。刘梦红说，金融业里面很重要的信托业，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中植集团掌管34600亿人民币的资产，现在亦爆煲，中融信托亦爆煲。比如中植集团有150000投资人，一夜之间150000富豪全部变成无产阶级，甚至是负资产阶级。地产爆煲将冲击上下游企业，房地产加上钢筋、铝材、水泥、有木地板等等上下游47个产业，超过 GDP 的50%，连锁反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还有烂尾楼的问题，中国很多家庭60-70%的财产都在房屋里面，到头来房屋成了烂尾楼。刘梦红总结说，房地产爆煲造成经济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导致社会的危机，导致政治的危机，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严重。此外，许家印被捕本身亦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因为他同中共官场牵涉广泛。早前就有消息指出，许家印曾经为曾庆红等多个权贵家族充当白手套。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5号对大纪元分析说，许家印一案会影响中共政局，他是中国首富，而且出手非常阔绰，所以大家都想去他那里拿钱。许家印身上有很多证据，他对边个行贿、对边个进行过权势交易等等，会令很多人睡不着觉。李恒清说，许家印对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生态是一个宝库，他交代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子弹，都是武器，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一是可以用来保存自己，一是用来战胜对手。许家印自己亦会很紧张，因为他如果压住压错了，讲错了说话，有可能会被灭口。所以李恒清认为，对中国政局来讲，许家印亦是个炸弹。现在谁去审理许家印案，谁去接触这些最核心的证据，那是最要命。下个礼拜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将选出新一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正计划寻求连任，但是有人权关注者批评中国人权纪录劣迹斑斑，呼吁联合国成员不要投票给中国，将中国逐出人权理事会。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将在1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改选新一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任期即将届满，计划争取连任。在15个将改选的席位中，亚洲区占4席，共有4个国家参选，中国极可能在无竞争下成功连任。刚离职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理应是具有最高人权标准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不仅犯下国际人权法下的严重罪行，更阻碍联合国人权机制发挥作用。李查森认为，中共过去3年没有停止对维吾尔族、藏族甚至香港人的压迫，更在疫情期间实行严苛的清零政策，拘捕反封控和和平示威者，引来各国不满，而人权理事会以不记名投票产生。索菲里查森认为，成员国不用担心遭中方报复，因此各国以选票将中国逐出人权理事会并非冇可能。有人权组织曾经批评，令有人权争议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相当于被纵火犯入消防队。另外，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在5号公布， 他们七月底曾经致信给中共政府，询问柯亚桑扎等九名仍被中共拘禁的藏族环保人士，他们被捕和被审判的过程，以至狱中情况都缺乏透明度，而中共政府没有在60日内回应，不得已公布此事。台湾总统参选人赖清德5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时表示，如果台湾被中共侵略，下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日本。他呼吁习近平重新思考战略部署。副总统赖清德认为，台湾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国际社会越团结越有准备，中国发动战争，台湾有事的机会就会变小。他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避免战争，因为如果台湾被侵略，下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日本。赖清德表示，如果国际社会只看到大陆的市场，没看到它的危险性，团结就会瓦解，台湾有事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同时赖清德表示，台湾亦不希望同中国成为敌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重新思考，目前他的战略不单只对国际社会没有帮助，亦对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赖清德强调，如果台湾能够获得对等的尊重，会愿意推进合作，但不能因为想同中国谈判而放弃主权。赖清德说，一旦失去主权，民主和自由的体制就会崩溃，将同香港和澳门一样，若果为谈判而谈判，对台湾来讲，失去的将远比得到的要来得多。此外，赖清德还表示，台湾未来和日本为了印太的和平稳定，甚至在全球产业链重组时，都应该共同合作，造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应该要全方位地合作。他还说，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但扮演最关键角色的国家，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日本，因为我们距离中国的威胁最近，应该竭尽全力合作。天安门音乐剧4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凤凰剧院庆祝开幕演出，6号将进行全球首演。这个音乐剧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做背景，讲述两名学生在50日抗议期间的经历和爱情故事。但是在演出前，主角和导演等成员因为压力退出，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表示，他感到失望，但这件事亦为观众敲起警钟，更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吴以开希是这部音乐剧的策划顾问，他说，这部戏的核心是歌颂追求自由的勇敢，令观众了解当年学生试图掌握命运的强烈动力，并提醒观众，当今的中共政权无异于1989年在广场上开枪的政权。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希望这个音乐剧能够令大家看完之后，既能感受到学生的那种追求自由的勇敢，以及当时广场气氛的那种希望，但亦同时令大家其实能够认识到，即使是今天这个看似物质繁华的这样一个红灯走绿的中国，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是同一个中国。记住这一段历史，尊敬这段历史，讴歌这一段历史，记住这一代年轻人的付出，他们的勇敢。天安门制作人杰森罗斯 Jason Rose 表示，用了3年才制作出的音乐剧，有些人因为担心和中国经济往来出现问题，亦有人因为怕国内的家人受到迫害而选择退出。例如正式演出前一个月，原定主角因为压力宣布退出剧组。他说，对我来讲，因为有压力反而是吸引我制作这部戏的原因，这个议题发人省思，感好重要。另外，天安门音乐剧导演李达伦 Darren Lee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戏原先的华裔导演亦因为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而离开了剧组， 李达伦的父母打开族谱，确认母籍是亲属，会受到来自中共的任何压力之后，李达伦才同意接替导演职务。李达伦说，前导演退出确实可惜，但亦能够理解这个选择，我想是那种恐惧。34年前的那个共产党，今日仍然继续恐吓着一个美国人，他们如此忌惮天安门这件事件，所以这部音乐剧今日在美国上演有重要的意义。4号当日，天安门在凤凰剧院的开幕演出，大约有200名观众前来观赏，居住在旧金山的香港人温宝玲亦特地来到支持。他说，我从旧金山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我真的很想支持这个由非常勇敢的人组成的团队，他们制作了这个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演出，民众可能知道中共政权试图施加很大的压力，甚至对中国以外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被这种审查将历史全然抹去，我们不能被中共政权将审查制度扩展到中国境外并进入美国。有观众认为，天安门事件在美国还未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渐渐被淡忘，这部戏唤起民众的这段记忆，并引起年轻一代的注意。中国近期有大批残疾女性的信息被放在网上征婚，还有明码实价，引起外界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这是打着双体的名义公开地贩卖人口，是犯罪行为。10月3号，快手平台发布的一则征婚短片，介绍一名21岁的农村智障女孩，礼金188,000，引起争议。发布短片的网红账号中，还有大量类似的征婚信息，礼金都是明码标价，其中经见大量残疾、聋哑和智障女孩。婚姻介绍所的人员说，每日都有想结婚的男孩子来，女的都是云南来的，每个人的礼金都不一样，正常的女孩子都在150,000以上，有需要的交完礼金再给20,000的介绍费就可以将人拿走，先结婚后恋爱。对此，旅居美国的大陆维权律师吴少平判断，从公开的影片来看，一些智障女孩仍未成年，所以他认为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个有图片有短片都是明码标价，并且长期在网络上公开卖，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吴少平对新唐人说，首先这些都是违法，因为他没有达到结婚年龄，第二个，这些智障的女子是不是具备结婚条件，她是应当接受鉴定，亦就是她的精神的残疾程度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范畴，她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鉴定，公开在网络上卖这些女子，她本身亦是一种违法。吴少平担心可能还涉及其他的犯罪问题，在这里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长期参与贩卖这些女子呢？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人登记结婚呢？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贩卖女性的情况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这是个社会问题，老百姓的行为举止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这些人贩子之所以这么猖狂，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体制。他说，他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是警匪一家、一些地方公检法师和这些人贩子有某种程度的利益关系。另外，赖建平认为，中共当局消极不作为，甚至对被曝光的拐卖人口犯罪一直进行掩盖。赖建平说，因为底层百姓买卖人口也好，贩卖妇女也好，你丧尽天良去犯罪，这种行为虽然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他不会直接威胁到他的政权，他的警力、他的所有的维稳力量都用在第二些地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10月1日国殇日致辞的时候讲出一句话，评论认为这个是暗示习近平是亡国之君。10月1日，梁振英的 Facebook 上边发布了这篇致辞演讲稿，其中写到香港要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香港所长走好最后一公里。其中走好最后一公里这句说话震惊了很多的香港网民。香港作家、时事评论人冯希乾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被正式录用的国家领导人梁振英绝非口误，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讲出来的。梁振英只是照稿读，事后还将演讲稿示众，他显然不觉得有丝毫问题。在国庆日宣称香港要走好最后一公里，大概只有使用中共说话的人才会这样讲。根据百度百科，最后一公里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名词，指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亦都比喻完成一件事的最后的关键性步骤、措施等。按照这个定义，梁振英叫香港用好一国两制，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走好最后一公里，即是表示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末期，香港走完这一段路，中国亦都完成发展了，是不是呢？如果中共国造延绵不绝，自然没有所谓的最后一段里程。最后一公里虽然出自十八大，不过梁振英的英文这么好，没理由不知道这番话源自英文的 The Last Mile。 而 The Last Mile 除了表示最后阶段的关键步骤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死囚从牢房步往行刑地点的距离。梁振英对中港的祝福不禁令人想起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不知道中土禁忌的英国居然送终致贺，真是大吉利是咯。送终纵然不够邪，还叫人在钟上边刻上一副对联，写住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益万年，富贵寿康。就咁睇落意头唔错，谂真却系空笑。日月同明的明本来已经触犯清人的忌讳，更加邪的是日月同明暗示大清国祖和大明一样，结果是怎样？大清政权和大明一样都是维持了276年，报十二时似乎亦呼应满清的12个皇帝，就连下联的天地合德，有人亦觉得暗藏了汉朝赵飞燕妹赵合德的名，汉成帝宠幸赵氏姐妹，结果暴毙，众人都归罪于赵合德。后来光绪皇帝果然是暴毙，刚好应了合德两个字的空笑。现在梁振英郑重呼吁香港陪中国走好最后一公里，相当之有大英帝国的送终遗风。六号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梁振英成为中共的花樽国家领导人之前，只是做了一届特首就黯然落台，其实一直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当时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因为他不是习近平的人，是江泽民派系的代言人，所以只是被他做了一届就落了来，作为补偿给了一个花樽国家领导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发表一些战狼性的言论，而对内的就是拍马屁的言论。所以今次的言论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他对中共的规矩本来就一知半解，所以今次本来是要拍马屁的，但是就变成了高级黑。另外他看到香港被中共搞到一塌糊涂，所以找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看来中共的走向很可能被他讲中。到目前为止，梁振英发布演讲稿的 Face 下方只有得12条留言，而且明显是过滤完了的，清一色赞扬梁振英的。但在冯希乾 Facebook 这篇文章下边有240个留言和转发，网友点赞而已，说香港一国两制行埋最后一里路，完成历史任务，正式玩完，带有壮士牺牲的感觉，就是一路走好的意思，安心上路，快点行完。吓亲我了，我以为已经玩完，走完之后香港是不是可以自由独立呢？ 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要我睇梁振英应该是有意而为，无论他是否替曾庆红发声站台，都合了中共每日解体的这一段历程，矛头直指习近平。梁振英的结局是和中共的末日黄花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他会在跟着下来习近平对曾庆红派的最后清理中出局，并且受到牵连。12月6号遭到伊朗政府判刑12年的女性活动人士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获得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被认为是对伊朗境内大规模抗议的支持。在诺贝尔奖项颁发之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人权状况未能得到改善。近日一位16岁的少女因为没有戴头巾，在德克兰地铁上边遭到女性道德警察袭击之后休克，送入医院。伊朗当局拒绝就这个问题给出答复。借这个机会，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呼吁德克兰即刻释放和平奖得主穆罕默迪，并且对伊朗境内维护民权的抗议者表示支持。一年多以前，22岁的伊朗女性阿米尼因为头巾佩戴不规范，在德克兰被道德警察拘留。两个钟之后，阿米尼在被拘留期间意外身亡，引发伊朗国民的愤慨，触发了大规模示威。对于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评论说，伊朗去年发生一个富德族女生没戴头巾而此被虐待致死，引发伊朗全国女生追求自由反抗神权统治的抗议，亦都引发伊朗保守的神权体制全国性的严酷镇压。虽然现在情况已经暂时比较平静，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是想要去鼓励伊朗受压迫的女性，就是说国际社会和你们站在一起，等你们继续去追求你们的价值。诺贝尔就是传达一个强烈讯息，就是我们同伊朗追求自由的年轻女性或者是年轻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和平奖热门人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未获得和平奖项。赵君索说，这个是因为泽连斯基的战争还未打完，而且目前来看，随着美国共和党或者美国有一半的民意越来越反对军援乌克兰，乌克兰的命运变得前途未卜。如果诺贝尔现在颁给他，万一后来这个战争的结局是各地和平，这样如果泽连斯基得奖就会变成讽刺，就好像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外交官黎德寿和北越谈了一个停战协议，得了和平奖，结果没几耐之后北越就将南越吃了，那个停战协议就变得很讽刺，根本没有带来和平，变成一个笑话一样。所以诺贝尔委员会后来其实变得很精，现在都很小心，他们都希望颁奖的时候要有一些很强烈的启发和象征意义。比如说那时小布殊打伊拉克战争，结果搞到美国劳民伤财，然后奥巴马一当选，明明还未开始做什么，诺贝尔就故意颁给他，就是希望能够传达出这样强烈的启示，即无核世界理念。那乌克兰战局其实还不定，而且现在看来有些令人担心，诺贝尔委员会应该不多地再去赌这件事，就是说这个委员会它其实有一些很深的考量。中共火箭军再有高层将领落马，根据港媒报道，中共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已经在上个月投案自首。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表示，秦刚和李尚福都是因为违纪被调查。香港明报10月5号报道说，上任刚满一年的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正在接受调查。之前有报道指出，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采购部门有8名高级官员正在接受军纪委的调查。据传这一批被查的高级将领还包括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的2名现任副部长夏清月和姚文敏，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黄大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